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 Creology， 我是 Vitae。 不知道刚刚在这段静默时间里大家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很久很难受很不自在？今天之所以在前面加了这段空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请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如果这段空白时间长达8分46秒的话，你又会是什么感受？没错，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黑命义命运动。8分46秒就是美国黑人男子 George Floyd 在被白人警察用膝盖压制脖子躺在地上的时间。今天呢，我的来宾是人住在美国的娜娜。
嗯，我是娜娜。
那我们想要从这件事情出发，谈一谈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也谈一谈警察暴力，然后还有谈一谈暴力以及非暴力的抗争手段。当我们在讨论抗争手段的时候，暴力跟非暴力这个概念又分别代表了什么？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五月底呢， George Floyd 他是一位黑人男子，那他因为涉嫌使用假钞而被警察盘查。在警察试着逮捕他的过程当中呢，其中一位警察呢把他压在地上，然后铐上手铐，然后用膝盖压在他的脖子上施力。 George Floyd 在被压在地上这段时间曾经很多次大喊他没有办法呼吸，但是警察仍旧没有放手，弗洛伊德最后因此死亡。验尸报告也有指出窒息是他的死因，这位白人警察也因此被控以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想大家在新闻上已经认识到了，就是在后来在美国掀起了非常广泛的示威抗议的运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甚至于可以说是在过去长时间以来都有这样非常漫长的种族歧视跟警察暴力的历史。当然其实在美国他曾经就是有过民权运动，黑人族群在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在国家体制里面获得了大致上的平等，可是社会现实上面来说的话并不是这样子的，整个非裔的社群依然是受到政治经济还有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这一次弗洛伊德的名字被大家记住了，但是在之前甚至于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几天，依然都不断的有警察针对非裔过当执法的情况。
是，
当然美国其实是出过非裔总统了嘛，就是有奥巴马，很多人就会说哦，奥巴马都已经当总统了，那其实在美国种族已经很平等了。
嗯，
我想这些一连串的事情都是说明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并不能就说明相关的议题就很平等了。
嗯，没错，像我自己也都还记得2014年的时候，就分别在美国的密苏里州跟纽约州也是出现了两起警察暴力导致黑人男性死亡的例子，当时掀起了很大的抗议浪潮，就是整个触发黑命义命运动的原因之一。
嗯，
在那个之后警察制度的改革跟黑人的权益变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话题，但是我们也就很遗憾的看到这么多年下来实际上的改变并不多。
嗯，
那另外一方面在疫情的影响之下，黑人社群在政策跟整个制度上的不平等获得凸显，尽管病毒感染应该是不分对象的，可是在黑人社群里的死亡率却比白人高出很多。那这当然不是因为黑人天生身体就比较不好，这往往来自于黑人可能处在比较贫穷的社经环境下，再次说明了所谓制度上面的歧视对一个社群的生命跟平等权益有多大的影响。
嗯，那其实像今天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哇，这个 BLM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啊，跟台湾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但其实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制度性的 种族歧视。而且这几年我们知道全球的大型示威抗议其实蛮多的，台湾现在在街头上面也有越来越多的抗议跟示威的活动，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讲，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在街头上面的一些策略吧，不管是同质性或者是异质性。
是，因为像这次其实在相关报道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暴民，这个相信很多台湾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不管是从当年的野草莓运动，或是官场工人以卧轨方式抗议，还是最近期的可能是反服贸运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抗议者呢都会因为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而被冠上暴民这个名称，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你抗争者一旦不守规矩，或是一旦透过比较激烈的手段给人留下比较不好的印象的时候，就会降低你整个抗议诉求的正当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想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的原因，因为这其实是台湾朋友们相信也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个话题。介绍完背景之后，因为娜娜人住在美国嘛，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娜娜，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有受到这个抗议行动的影响吗？或者是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是有亲身参加抗议的？
我先说，首先受到的影响的部分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还好。无所谓还好的原因是，我所住的地方并不是在大家所看到那种有出现非常多的人群聚集，或者是有随之发生暴力事件的地方。在我自己的社区里面的话，会有一些人组织在市政府前面，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抗议的活动。当然中间有几天因为暴力活动比较多的时候有宵禁，那宵禁那几天的影响其实确实会比较大，因为宵禁发布的很突然，然后导致大家下班回家或者是去买饭吃都出现困难的情况。我没有就是说在身边非常近的朋友去参加抗议的，但是确实在我认识的人之中有去参加这次示威活动的。
那我想要问一个可能有一点点敏感的问题，因为虽然说整个抗议主要的诉求是针对黑人社群的权益，但是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白人也都参与了这个抗议活动。另外一方面，我过去也听到一些讨论是说，很多时候移民社群为了要让自己可以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他们会去符合或者是呼应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所以我有点好奇，你身边的白人朋友或者亚裔朋友或者是黑人朋友对抗议的反应有没有不同？
确实有，第一个是确实它有出现一个族裔上面的差别，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年在美国除了族裔的不同会对于他们选择支持哪些议题会出现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年龄层。以亚裔跟华裔的社群来说的话，比较年轻一辈的亚裔跟华裔支持社会运动，还有甚至于就是直接说是这一次 BLM 运动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但是亚裔跟华裔的长辈们多数还是比较会继承过去传统的观念，观念来讲的话，比较新的移民又不见得跟他的年纪有绝对的关系了，而是他对于他本来所在国所继承下来的政治价值观等等，那也会影响到他对这里的政治的看法。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华裔里面，大概没有人在乎什么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啦，因为我在的地方是加州嘛，就是非常的自由派的一个地方。我想华裔如果真的在乎要符合主流价值的话，应该早早抛弃保守派的价值了。
这其实跟台湾看到的状况蛮相似的，大部分台湾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年龄层都是偏年轻的，但是有一些抗议行动又是以某种特定的年龄层为主，通常这就是跟这些群体一直以来的政治倾向跟既得利益或者是跟所属的环境有关了。
好，没错。
那接下来我想要进入到比较复杂而且困难的问题。在我们开始之前想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当然不认为我们这一集节目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甚至是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法，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要保持着这个心态来听这集的节目，就是我们的目的还是只是希望提起一些讨论，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需要后续很多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嗯，
其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检视这次的抗议，静音可以说是警察的暴力跟警察的高度武装，中音就是说警察社群里面对于黑人社群抱持的种族偏见。
嗯，
那但是远音来说，对于黑人社群的歧视或是不平等待遇已经持续了非常非常的久，而且是横跨社会各个层面的。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说，黑人社群如今在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处境，不是任何一个单一事件或是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一个又一个制度性，一个又一个政策性的安排。最直接的例子大概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在疫情的影响下，黑人社群的死亡率特别高，这是跟黑人的社经地位、社区环境、居住品质、他们对医疗环境的信赖度、可能整个社群对于资讯的可及度，这些种种种种种种各种不同的因素交织之下的结果。娜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所谓制度性歧视的理解是什么？
我觉得 V 太刚刚其实已经讲到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就是所谓的制度性歧视并不是我们个人的好恶，不是我个人不喜欢某个人或是我不喜欢某个族群这样子的喜好或者是偏见。制度性的歧视是说，在整个社会的运作的模式跟逻辑之下，它其实本身迁入了这些歧视以及偏见，造成进一步的去巩固被歧视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本来就已经比较弱势的位置。刚刚 Vita 举的例子我觉得就蛮好的，这一次非裔社群在美国在新冠的疫情之下，感染率死亡率都比较高，其实确实涉及很多层面，包含第一个是我们知道新冠攻击有这种长期慢性病的人，会使得他们的病况比较严重，还有他们比较容易染病等等。非裔社群长久以来包括贫穷的问题，包括医疗上面，甚至于可能在医疗研究上面并没有去针对非裔的特殊的需要去做处理，那加上他们很多人在这个工作的选择上面必须要选择现在所谓的第一线的工作或是所谓必要行业的工作，确实他们的感染风险也就会比较高。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之前谈内阁性别比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就是说当你发现某一个特定的现象它其实非常的偏离统计学上面的这种正常分布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去接受他说哦，这很正常啊，就是因为他们都很穷，而
是
那为什么他们都会很穷。那当然这个就也是要回到它还是一个制度上面的问题。非裔当初最早是作为奴隶被带到美国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在美国就没有自己的财产，在美国解放黑奴之后也并没有因此说那我们现在进行一种社会公平跟正义的分配，你作为奴隶的时候为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我们把它分给你。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地方是没有累积的情况之下进入了这个社会制度。更进一步来说的话有些人会说那比如说那非裔现在大家不是说就是都可以一样有就学的机会吗？教育可以翻转我们的社会阶级啊。但是这也同样还是牵涉到，当你没有这个资源去念书，你没有钱去交学费甚至于包括美国在奴隶制度解除之后还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就是一种制度上面带来的不平等
是。我也想要再补充一下，像刚刚娜娜提到教育应该是可以翻转阶级，但是像在 美国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公立学校的经费可能是来自于房屋税和地产税，但是在黑人居住比较密集的地区，通常地价可能就比较低，然后居住环境也比较不好，导致税收也比较低，公立学校可以获得的经费又更少，就读这些学校的黑人小孩们当然自然就没有办法得到像跟白人小孩去私立学校一样获得一样品质的教育，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环接着一环，那很多事情很难用单一的解决方法来处理。
对，那另外讲到制度性歧视还有一个层面，我想我们说是可以从警察执法上面来讲一下。
是，
有些人就会说那非裔的犯罪率就是比较高啊，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不是应该更加合理的去怀疑他们呢？但是就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非裔的犯罪率会比较高，这是一个结构跟制度下面导致的结果。但是呢，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所谓合理的怀疑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不合理的。
是，
最近也是因为这次 BLM 运动的关系，有一位非裔教授，他把他过去几年写的一篇文章拿出来重新的分享。他提到有一天去上课之前，他很自然的只是去买吃的，然后他被警察拦下来盘查，警察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要求看他的证件。当他已经都说明清楚他的职业，包含他学校的证件，他的住家地址都已经让警察了解之后，他声明他只是来这里买一个三明治。但是警察坚持要求他留在当场，然后请原本报案的那位女性到现场来指认，就说是他或不是他。很多人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不是很正常的流程吗？可以告诉各位绝对有差。如果今天正在这里的是一位白人男性的教授告诉警察说我只是来买一个三明治，我怀疑警察连他的 ID 都不会看就会让他走了。
是，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制度性的歧视跟个人的歧视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最糟糕的一个例子。
是，
所以这次弗洛伊德案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会把焦点放在弗洛伊德过去的犯罪记录，甚至于在后来亚特兰大发生了一位非裔男性开车在那个温蒂汉堡，当时呢其实警察盘查他的时候，他一开始态度也都非常的良好，然后他也配合酒测，但是最后警方要逮捕他的时候他抵抗，并且夺下了警察的电击枪，然后试图逃跑，中间也有试图朝警察击发这个电击枪。很多人就会抓住这一点，就会说你就乖乖被警察抓不就没事了吗？
是，
你为什么要抵抗？袭警就死罪啊。但是当今天最后验尸报告出来这位非裔男性是从背后被警察两枪击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合理的怀疑为什么当一个人正在背对着你逃离的时候，你会认为他对你有危险呢？在美国，警察用枪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当你认为自己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可以用枪。但是，当你感觉自己受到危险的先决条件是对方的肤色的时候，这个就有绝对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够去纠正这个部分，去避免人心里面的偏见 relay 到制度上面，就是重叠叠加在制度上面的话，那当然会变成一个就是反复的恶性循环。
是，我觉得娜娜刚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你既然没有做亏心事，你为什么要害怕？你就乖乖的跟警察走就好啦。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想象，就是当一个群体一直以来面对的都是不平等的待遇，当他们遇到警察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偏见，是过度的执法，是各种各样制度性上面的不平等对待的时候，你当然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先觉的畏惧也好，或者是排斥也好。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前几天才在纽约有另外一起事件，这也是导致为什么这次整个抗议行动会这么激烈的原因，就是一名白人女性她在中央公园遛狗，那有一名黑人男性他是在中央公园观赏鸟类， 那当他发现这位女性并没有帮他的狗牵上狗绳的时候，他就出声提醒，因为其实根据规定，你遛狗的时候狗是要拴上绳子的。这位女性不止拒绝接受建议，她还拿出了手机跟这位黑人男子说，我现在要打电话报警，说你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把所谓制度性歧视非常具象化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件事情到最后其实没有人受伤，可是在双方的互动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种族偏见跟制度性歧视是怎么运作的。因为这名女性报警的时候，她其实是清楚的知道黑人跟警察之间的关系，而且她有意识的利用这样的举动来去沿用这样子的权力结构，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这起事件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震惊的。
我觉得 V 太刚刚讲的这个事件，同时也可以非常好的去解释为什么非裔的犯罪率比较高。我并不是说非裔或者是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族裔里面大家都是守法的好公民，而是说当今天你更加有可能被放在放大镜下来检视的时候，你当然更容易被警察抓起来。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你一样是拿着啤酒在街上走，在加州是不允许的，警察很有可能是一句口头的提醒，非议得到的很有可能是请你把证件拿出来，我要检查你。那么当你如果去回嘴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了严重的跟警方的冲突，那最轻的你可能也会被控告妨碍执法，当然你会留下犯罪的记录。
接下来呢，我想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暴力抗争手段。娜娜之前曾经在 Creology 上发表过两篇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其中一篇叫做如果体制是万灵丹为什么有官场工人，另外一篇则是很在意顺民暴民。那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呢，娜娜其实都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当抗争出现就代表体制在某个层面上失灵，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要求抗争者去遵守所谓的社会规则，其实就是要求他们继续服从这个已经失灵，至少对他们来说失灵的体制，那这其实就跟抗争原始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这个概念觉得也是可以运用到我们如今如何看待 BLM 抗议行动中各种比较激烈的手段。
对，但其实这一次 BLM 在美国的抗争，我觉得也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所看到的很激烈的那些行为，打砸抢放火烧，有很多其实不是来抗议的人，他们是就是来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严格来说，其实这一次的 BLM 运动并没有选择施行暴力。头几天的时候，有一些抗议者可能会去喷漆商店的墙啊，或者说是砸这些商店的窗，但是可能并没有抢劫里面的东西，或者是比如说摧毁警车之类的。有些人会说这个不是暴力吗？那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会认为是说暴力是对人的，对物品的部分，他们其实认为不是暴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抗议其实即使体制出现了问题，那抗议的过程中是否还应该符合体制，我认为这个并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暴力的抗议手段。但是即使是在和平的抗议手段之下，这一次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实行宵禁，宵禁之后抗议者没有回家，那他们被逮捕或者是被开罚单，也有很多人的就提出来说我们是来抗议的，宵禁我们就回家，那还抗议个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理有据的。最后要讲的其实就是关于抗议中的暴力这一点，我在过去其实我是认同非常的情况要有非常的手段，也就是说我在过去其实并不反对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其实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做抗争。当然这个暴力我这边先不定义它，那有的人可能会定义的非常宽，有的人可能会定义的非常窄，但我必须说这几年我的看法有一些转变。转变的原因是因为前几年在 Creology 上面有一位读者在听完朱莉斯·巴特勒的关于非暴力的演讲之后，他的投稿 那
我也有看过那篇文章。
对，
对，这篇文章叫做诠释非暴力。
对，我其实是被这篇文章还有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算是彻底的说服了。我的立场会变成我不谴责在抗议行动之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但我会更希望是和平的，甚至我不想用和平这个字，就是我会更希望是采取非暴力的抗争。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到底谁可以定义暴力这件事。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当我说我不反对暴力手段的时候，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想象，从最基本的可能上街砸东西，到可能拿起枪来针对警察，这其实都有可能落在暴力的范围里面。谁有权来定义，这就是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巴特勒这篇文章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观点也是这个，就是他提到暴力跟非暴力的界限很多时候是跟权力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在定义哪样的暴力是暴力，或者是谁的暴力是合理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核心常常是谁的生命比较值得，就是谁的生命比较值得我们用比较极端的手段去守护，那谁的生命我们认为是可以暂时性的被放弃的。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暴力跟非暴力，或者是暴力的来源跟暴力的形式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定义的权利到底来自于谁，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社会原则。
是，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朱迪斯巴特勒在讲这个非暴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前面给了大家很多的铺陈。他其实一开头问了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是你的妹妹被人打了，你可能会有暴力的冲动，你会想要直接去把对方打回来，但如果是你隔壁又隔壁的隔壁的邻居的叔叔的妹妹被人家打了，你可能不会觉得应该使用暴力去把他打回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去主张说我们应该天下兼爱，每一个人都去把他打回来，而是说透过这个方式去理解到，其实我们对暴力还有其中隐含的权利的那种不稳定的立场跟态度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是。那最后我想要再稍微讨论，当我们提到谁的暴力是合法或者是合理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的一点是，国家常常是最大的暴力施行者。
对，
而国家的暴力也经常是我们会几乎自动自发就视为合理的。这里的国家暴力包括了譬如说警察行使公权力的权利，或者是国家透过监禁，就是透过监狱来管制个人自由的权利，或者是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如果我们持平来看，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暴力的形式，但是当暴力的执行者是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去质疑其中的合理性跟合法性。那 BLM 掀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就是警察的暴力到底应不应该被规范，甚至警察是不是应该被拿掉这个合法执行暴力的权利。出现了很多呼声是认为应该要废除警察制度。那我想问问看 Nana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美国现在就这方面的讨论大致上有几个方向，有一个就是像刚刚 Vita 提到的，是直接废除警察制度。那有另外一个呼声其实是减少警察的经费。我个人在这方面目前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呢，我觉得要回到你刚刚提到的警察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川普会说我们不能废除警察，因为警察是来保护大家的。如果警察的职责是来保护大家的，那保护大家这件事情必须跟警察使用暴力画上等号吗？所以又再次的回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话题，就是谁可以使用暴力，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强调非暴力的原因。就
是
当今天这个标准是都不可以使用暴力的时候，会不会其实反而让警察的工作恢复到更单纯呢？他们真的就只是保护人民呢？我个人严格来说，现阶段我可能还是比较倾向支持是暂时以减少警察经费的方式， 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的警察这几年有军队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购买了许多武器或者是武力接近军队的等级
、嗯、
对，虽然美国大家是可以持枪的，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之下，我想大家应该不会认为说有一些人可能会去买非常非法的非常火力强大的武器就等同于警察可以得到接近军队的武力、
嗯、
第二个是还是要回到刚刚讲到制度性歧视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从根本上去解决了制度性歧视的问题，会不会警察本来也就没有这么多需要执法的事情呢、
嗯、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加经费说去让警察可以执法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些经费去移到教育社区跟警察的合作还有警察教育上面，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呢？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赞成是经费的重分配跟再利用。
嗯，很多时候警察被要求去执行很多额外的任务、嗯、那这些任务往往是他们并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譬如说他们可能要去面对精神疾病而情绪不稳定的病患，当警察受到的训练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尽快的解决冲突，警察又被赋予持枪的权利的时候，那当然很自动的反应就是好，我把枪拿出来让你尽快安静下来。那事实上、
嗯、
一个训练有素的社工或者是諮商师可能更能够更好的处理整个情况，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经费再利用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把这些经费投入到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安全网，更多其他的助人专业里面，让整个社区生活更平衡也更安全。
嗯，对，因为在美国警察跟社区任何的这种合作或者是一些推广，这种经费通常是最先被牺牲掉的，所以我觉得或许这个逻辑应该反过来。嗯
嗯，没错。好，再次的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那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内容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有办法提出很全面的答案，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台湾社会相对来说同质性比较高，所以在过去很少有机会去讨论到这类制度性歧视或者是种族歧视或是族群不平等待遇的问题，但是随着台湾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社会，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类似的冲突也好讨论也好，不管是在移工或者是在外籍配偶上面，那所以希望今天这样子的内容可以给大家一点新的视角跟启发，我们当然希望台湾不要遇到严重的种族冲突，但是如果在未来我们遇到族群之间的纷争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美国的 BLM 运动给我们的启示。好，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谢谢娜娜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嗯，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